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那么经过两年多的艰难的谈判，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六大国星期二终于与伊朗达成了限制其核能力以换取逐步解除对它实施的国际制裁的历史性协议。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这个协议所带来的改变使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更为安全，不过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个协议非常的危险。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把这个协议称为历史性的错误。那么这个协议对于伊朗、美国和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有利于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那我们继续请上海复旦大学的沈定利教授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进行点评与分析。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长达150页的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一些要点。下面就是《华尔街日报》对该协议内容所做的一个简要的介绍。
伊朗将拆除1/3的离心机，将浓缩铀库存削减到3000克以下，并在15年内不对纯度超过3.67%的铀进行浓缩。伊朗可以保留3个主要核设施，但只能在1间设施当中进行铀浓缩。伊朗必须允许在至多25年的时间里接受对其核设施、非核设施的广泛监控，以及对其铀矿和离心机工厂的监督。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及法国将帮助伊朗民用核工业的某些领域实现现代化。一旦伊朗缩小了核项目规模，预计从2016年年初之前进行，针对该国的能源、金融以及商业制裁将被解除，伊朗同时还能够在海外市场获得超过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是美国对伊朗的能源以及金融交易制裁仍将继续，联合国的此类制裁措施也将继续，对伊朗购买及销售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限制也将分别延续至多5年和8年。若伊朗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作弊，美国以及欧盟将迅速地启动制裁恢复机制。
那么针对这个伊朗的核协议的问题，昨天我采访了出生于伊朗的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执行编辑曼扎普尔，来我们一起看看伊朗人如何看待这个协议。那我首先问他，那么这个协议对于伊朗普通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大部分伊朗人来说，这是梦想成真。伊朗人长期以来寻求如何摆脱孤立的处境，这些制裁对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贸易活动变得极为困难。伊朗公司在进口商品时很难获得信贷，伊朗人在海外的资产也被冻结，基本上伊朗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伊朗与国外的教育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这个协议对大部分伊朗人来说是一个慰藉。
我接着问呢，就是这个协议对于伊朗这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
伊朗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协议对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伊朗重新回到了国际舞台，使伊朗走出布什总统所谓的邪恶轴心，它使得伊朗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既作为一个贸易伙伴，也作为一个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中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环境的安全伙伴。所以毫无疑问，对于伊朗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协议是自从伊朗与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的事件。
我还问他，就是您认为伊朗与国际社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能够就这个棘手的问题达成协议？他是这样答复的。
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部分原因与伊朗经济受到巨大压力有关，但是也有其他重要的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以及入侵伊拉克以后，中东地区的权力均衡完全改变了。中东地区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势力，即伊朗与沙特、以色列阵营。在萨达姆倒台之后，沙特阵营觉得伊朗势力日渐增加，因此他们试图采取反制措施，这也导致了我们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所看到的成为中东地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流血冲突，这也导致了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出现。我认为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危险是维也纳达成国际协议的一个原因，国际社会希望伊朗参与进来，与之合作来对付伊斯兰国，同时在中东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局面，没有伊朗的某种参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在采访中我们还谈到了该协议对中东格局以及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查看这次采访的全部内容。那在与我们的嘉宾请讨论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分析伊朗这个核协议对中东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影响。
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协议远远超出限制伊朗的原子能项目。沙特阿拉伯等伊朗在本地区的对手已经表示了关注，他们担心伊朗在国际舞台上会变得大胆。
他们感到担心，这是因为这是朝着美伊缓和迈出的一个步子，他们害怕这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不认为这是第一步，他们认为第一步是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以及萨达姆侯赛因垮台后伊朗趁虚而入扩大自己的势力。
不过佩曼阿德莫哈马迪通过 Skype 说，
不管怎么样，只要伊朗还是在伊斯兰共和国的体制之下，还保持着意识形态系统，在结构上就不可能与美国结盟。
什叶派的伊朗和对立的逊尼派海湾国家在中东地区陷入一些代理人战争。
目前在一些非常残酷的战争中，他们支持着不同的方面，他们的视野很难超越这点，然而他们也有共同领域，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试图维持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逊尼派联盟目前正在也门空袭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基尼蒙特说，核会谈帮助凝聚了这种联盟。
海湾国家参与也门的空袭跟伊朗协议有深深的关系。
阿德莫哈马迪说，已经陷入动荡的本地区今后冲突可能更加扩大。
我对叙利亚、伊拉克，特别是中东一些新的地域、新的战线，比如黎巴嫩的局势感到相当的担忧。
但其他人士认为，伊朗跟西方关系的升温有可能迫使海湾国家也来修复和德黑兰的关系。
我们将看到伊朗是本地区的一份子，真正的一份子，跟从前不一样了，这将要求阿拉伯人好好想一想，用一种明智的方式来跟伊朗建立能够带来益处的关系，不然阿拉伯世界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
不过这种对立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助长着残酷的冲突，让双方实现外交缓和似乎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之音里奇维尔伦敦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的，关于这个伊朗的核协议，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这个协议做出强力的一个辩护，认为这个协议堵住了伊朗开发这个核武器的全部的路径。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对这个协议有相当的批评，我们看到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就是说伊朗显然在这次谈判中占了上风，保住了数千台的离心机，初始的核能力得到充实而没有被消除，并且还收获了可以自由用在恐怖主义上的数十亿美元的这个横财。我想先请教那个曹传清先生，您怎么看待美国国内对这个协议的这个分歧？
当然了，你说这个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但是这个历史性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是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东地区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伊朗总统的一句话可以看出这个协议是个什么性质。伊朗总统说，通过这个协议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第一，等于是美国等国家承认了伊朗的核子国家地位，第二个，伊朗可以利用时间、空间、金钱来秘密的发展军用的核子武器。因为这个连奥巴马的特别助理啊，在这个 Daniel Ross 前天发表文章都说，伊朗从民用的核子转换成军事用途只有一桥之隔，而德黑兰是很容易解决这一桥之隔的。第三个，通过解除这个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伊朗就可以得到拿回来原来在海外被冻结的高达15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资产，那这些钱拿到了，得到回到了德黑兰，他们更有能力来研发核子武器，而且更会支持全球的恐怖组织。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全球恐怖运动的背后主要的支持者是伊朗，是德黑兰。所以这三条都导致了，说伊朗总统说我们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一切。那今天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总理 对伊朗的邪恶本质毛拉政权非常了解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了，这个协议是个历史性的错误。那美国现在正在总统大选了还有一年之，那现在15名共和党的参选人异口同声全部批评这个协议，尤其是来自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目前在民调很高的呼声很高的克鲁斯，他在昨天的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上甚至痛斥奥巴马说，现在奥巴马把1500亿还给德黑兰，他们更会支持全球恐怖运动，甚至可能是来再次袭击美国，等于是奥巴马政府变相成为了全球恐怖运动的资金提供者，所以被广泛认为这个协议是一个坏的协议，是一个坏的交易，是 bad deal。
沈凌丽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您认为伊朗从这个谈判中，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一切吗？
肯定没有啦，伊朗要得到的一切就是美国一定都不要开价。那么美国的开价就是什么样呢？伊朗要全部放弃它的铀浓缩能力，伊朗要关闭它的那个反应堆，伊朗要把它现有的浓缩铀要移出国内，移出伊朗，伊朗要把它的那个重水反应堆阿克拉的也要去除，等着伊朗一点点的核燃料循环能力都没有，美国才彻底放心。那么伊朗因为没有了核能力，即使他有核野心，伊朗也无济于事。那美国开了那么大的一个标准，那么美国肯显然都没有都得到，但美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伊朗答应改造他的重水反应堆，使得他将来用这个反应堆通过那个再处理反燃料取得补来造补弹的道路基本被堵上。他的要搞油弹起码得要一年以上才能做，现在他不具备，将来他退缩了以后他要全力以赴推动一年，这一年时间给了美国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政策反应。所以呢，伊朗很显然也没得到全部，就是用大家最高标准来讲，美国输了，伊朗更输，用最低标准来看，伊朗也赢了，那美国也赢了。这就是外交谈判各取所需各有所得，互谅互给。那么对每一方输了还要怪说对方输，要取得政治上得分。所以我们看问题总是应该平衡一点作为一个那个客观的去评价，伊朗搞核武器的能力显然是明显的后退了那么但这并没有排除伊朗将来不可以搞，所以批评奥巴马的都说将来他还有能力，你应该一次性把他打死。你有能力吗？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美国了，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到的。美国希望朝鲜不要发展的结果就是朝鲜有了，那美国也可以早一点同意朝鲜有民用核能的权利，严密监视它，使得朝鲜保护下它可以发展的一种机会，但朝鲜可以把这个机会用在后面使用，那么美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旋余地。那么在伊核和朝核问题，美国怎么处理？很显然，美国在伊核问题上处理棋高一着，这些都是奥巴马政府的功绩，我们也不得不予评价的。我希望我们考虑问题能够客观、实事求是一点。
好，我想请这个再请沈凌丽教授来分享，您认为这个协议对中东格局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刚才报道里提到，就是很多这个伊朗的邻国都担心这个协议会加强这个伊朗的这个力量哈，从而对这个中东的格局带来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协议第一，严重的削弱了伊朗迅速突破核武器的能力，但同时呢，又让伊朗活血，使得伊朗逐步的被解除他面临的金融和武器制裁，那么使得伊朗在不马上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之下，在中东取得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当然沙特阿拉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但沙特阿拉伯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伊朗获得核武器，那就会逼着沙特阿拉伯发展核武器。 那么美国面对以色列核武器、伊朗核武器、沙特阿拉伯核武器、将来叙利亚那个埃及核武器，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平衡战术会完全被打破。这是美国啊，它的一个全球霸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的被削弱，美国不愿意看到啊。美国如果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那它以后发生，起码不要马上发生，起码不要发生在奥巴马任内呢。这就是美国霸美国超级地位的削弱。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美国了啊！美国能力有限，美国能做到这样，美国的国务卿拄着拐杖，那个伊朗的外长从手术台抬下来，直接飞到那个日内瓦去谈判，大家都很辛苦，这是场非常惨烈的谈判啊！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两害相巧取其轻，一个是在伊朗不迅速突破核武器情况之下，使得他的一个非常就是那个非传常规的武器能力啊、国际地位、金融的啊、那个经济发展能够发展。这种威胁和核武威胁哪个更威胁？是核武威胁更威胁。那么美国遏制一部分的伊朗核威胁，但是没有排除它的全部的核威胁，但是不得不接受伊朗的其他方面的可能的威胁会上升。这就是美国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选择。
好的，曹长青先生，我们知道您反对这个协议。那么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伊朗将进一步走向拥有核武器，进一步加大该地区的核军备竞赛，从而引发更大的一个战争的风险。就是您怎么看？也包括就刚才沈丁立教授提出这些观点。
当然，现在沈教授也提出来了，现在伊朗这个和美国双赢等等，但问题是这个协议表面看是一回事，关键实质是怎么样？那伊朗是可不可以信赖？对未来这个毛拉政权可不可以信赖？今天我们看伊朗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完全是黑箱作业。另外一个，伊朗现在是全球主要的恐怖分子的恐怖组织的支持者，支持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支持这个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等等。那这样一个，而且同时一个全球最狂热反美的国家，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核协议的之际，这伊朗就有几万人集会，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美国该死，而且伊朗最高领导人就在台上跟着喊，这样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信赖？那奥巴马说了，我们不是建立在信赖上，不是建立在信任上，建立在定期检查上。但是这个检查，我们看看那个这159页的这个核协议报告，这个核协议写得很清楚，这个检查是叫 manage check。就是事先安排的检查，要给伊朗方面21天时间事先通知他，然后才可以检查。而且伊朗说了，你这个检查不可以目的是干预我们的军事设施和我们国家的安全行动。那这样的话，那检查什么？你给他21天，在伊朗那样黑箱作业下，21天恐怕他把核武器、核子设备都转移运到莫斯科了，怎么可能检查？所以没有这个定期的真正的检查，说这个协议完全是个妥协的绥靖主义的协议，只能帮助了伊朗，伊朗就可以用民用的方式来发展核子武器，最后导致中东问题、伊朗核子问题不能政治解决，只能军事解决，最后导致迫使以色列不得不派军机炸毁这个伊朗的核子反应堆，那会导致中东的局势更加不稳定。所以美国的有识之士，包括共和党的一些议员都来批评奥巴马，他说是来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带来和平，恰恰是给伊朗核武带来了开了绿灯。
好的，
让中东的局势更加复杂，更影响美国的安全。
好，很显然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非常的分歧和对立。不过现在所剩时间不多，我想请教这个沈丁立教授来谈一下，就是中国在这个协议谈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您在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个署名文章，就是您在文章中提到，就是中国多次为突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我想请您就具体说明一下中国在协议的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同时再谈一下就是中国从这个利益这个协议中能够得到什么方面的好处，尤其是战略上的方面的好处，好吗？
我觉得贡献在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解决伊核问题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奥巴马政府也不是不动摇的，因为他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多压力，就是说他这个有这样一个协议比没有协议更威胁啊，内塔尼亚夫就这个观点。那么如果真没这个协议，伊朗继续推动，以色列就打，那么伊朗可不是伊拉克，伊朗恐怕同以色列之间还是可以相当一番较量。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发生的话呢，恐怕会引起地区和全球更多的极端势力的这样一种行动。 那么会产生一个不可预料的后果，啊，总的来讲是个可预料的更严峻的后果。那怎么避免？所以中方就要推动，要劝和促谈。那么大家能不能再做更多的努力？伊朗呢？能不能更多的开放它的设施？刚才曹先生说呢，21天呢，伊朗可以转移。此话差矣，对核放射性，它没法转移，210天也没法转移。所以呢，美国有足够的手段，通过核考古，如果伊朗生产了核材料，伊朗把设备拿走了，恐怕在这个地方的土壤你要整个给它换掉，哪有那么容易？你把这个厂房炸掉，恐怕这个痕迹还会在那里。所以伊朗只要做过了，他的信誉就会破产。21天是给他的面子，那么伊朗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有交代啊，我们是有原则的，但他心里有数，我们对美国已经做了不可就是那个逆转的妥协，所以他现在严密的被美国和国际原则机构监视着。那么中国呢，让大家做个妥协，这就是原则。
给您非常抱歉，再给您20秒时间谈一下中国从这个协议中得到的战略上的好处好吗？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
中东稳定，那么中国可以避免卷入到一个可能要站边，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站在伊朗这一边，我们不想站边，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他们合作。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个稳定的一个中东，获得更多的经济啊、地区稳定啊、方方面面的利益，我们得到了。
好的，非常感谢沈丁立教授。那么时间关系呢，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抱歉不能一一接听我们听众观众的电话。非常感谢这个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的点评。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实时大单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中，我们要探讨的是万里去世以及这个习近平中国全面控制中国社会，习近平是否稳得住吗？这样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